就是我们几个同工一起参加。这样吧，乐儿先分享，然后我最后做一些补充就可以了。因为其实乐儿从大年三十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到武汉的援助，所以比我时间更长，好吗？乐儿，你先分享吧。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听到吗？
听得，听到，
可以。
好的，弟兄姐妹们，
很清楚。
哎，谢谢。好，那我其实不太善于在就是分享这些事工，我就今天准备了一下。文翠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挺紧张的。我觉得我开始觉得我说不出来，后来我就写下来，文翠让我写下来，我就写了，越写越多。好，我现在开始我的分享。就是我是从就是年三十除夕的前一天开始啊，我觉得疫情越来越严重。因为我是在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服侍了有十多年时间，那我们这个基金会我觉得应该参与这个紧急的救援。我其实一直很难过哈，看到新闻报道那么多人被疫情的影响，还封武汉封城这些，我很不平安。我觉得封城之后肯定很多人很多医院哈特别需要这些物资，然后会出现大量的病人。因为我参加过这个2008年的四川地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基金会的行动。那我就找到了我们基金会的主任，那商量想要做救援做筹款。因为我们基金会就是做筹款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开会要开始行动哈。但是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他们不同意，因为我们基金会属于非公募，我们不能参与这种武汉的筹款的救援。我们只能为自己的项目和项目里的一些涉及到和覆盖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去募集这些物资，防疫物资。虽然后来我们也就是在腾讯立项了，募集了90多万哈，给我们项目里的孩子和家庭，还有我们对接的福利院呐、学校这些。然后很巧有一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之后我已经挺受打击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一直在祷告。然后我在除夕那一天，我就看见了医疗团契，他们在他们的医疗团契广州医疗团契的群里面募捐。他们团契的负责人是那个和睦家医院的这个副总监是赵弟兄，然后他发起说要募捐600对护目镜，然后一共要20000多块钱，他在群里只募集7000块钱，就十几分钟就募捐够了。然后收款的那个姐妹账户马上就被冻结了。然后钱也刚刚够7000块钱，哎，真是感谢主哈，就是神给的不多不少哈。然后大家奉献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就知道，就神其实在保守着这个姐妹的账户，就是因为个人募捐它是有这个集资的风险的，因为我做基金会就知道。那我就马上跟赵弟兄去谈这个合作筹款哈，我说我们要不要开始做救援呐、这些哈，那我们要想办法这个他特别特别想。他说啊，这个有2000套防护服啊，70块钱一套，他很想就是做这个2000套防护服。我们一拍即合，就是说啊，那我觉得肯定不只是要做2000套防护服这么简单。然后在那个除夕夜，我们就我就也是在祷告，然后我得到了这个我们主任的电话，他说啊，可以找主内的基金会，安徽仁爱基金会。那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基金会是个主内的机构，主内的基金会他们有这个公募的资质。那我们年三十晚上我们就开会讨论怎么样尽快的立项。我记得是吃饭之前就开始讨论，然后我们怎么样去筹款哈。那仁爱基金会他们那个张林，他们负责人是张林牧师，就马上给民政厅打电话，说民政厅那个他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晚上7点多钟哈，真是很感恩，就是在线上跑到这个办公室里面，民政厅的办公室里面去，回到办公室在线上审批了这个项目，然后就备案了，然后就我们就可以在线下去就线上去募捐，然后我们也拿到了募捐的批文，真是太顺利了，就是感谢主。然后在年初一的这个我们的项目就正式上线了，早上10点多钟那个张林牧师就跟我说啊，这个项目可以开始募捐，然后我就完全对募捐就是没有觉得有压力，因为很快就入账了30多万，我们就一下子就募到了很多钱。但是买不到防疫物资，我们很着急。70块钱那时候70块钱的防护服已经涨价到150多块钱一套，还后来一会儿就没货了。 就是我们跟医疗团契仁爱啊、几个同工，还有我们机构的一些同工，嗯，就一起合作，就是有的做筹款，有的做宣传，有的做推动，那有的有的像我就是跟这个赵弟兄就是做采购的，我们就找货源，我们真的是当时是因为没有就是没有找到大部队，然后后来就是找到文翠他们，这个采购就顺利很多了。那有的人做物流这个其中就有一位中慈联中国慈善联合会的一个姐妹韩雪姐妹她在这个做物流方面帮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忙，嗯，然后还有一个还有弟兄姐妹就是做分发呀对接医院啊信息收集和反馈，就是我们马上就分了小组，就是我们一开始是锁定的是武汉周边的这些小医院，黄冈啊金门啊安陆啊这些小地方的医院，我们考虑到我们自己可能能力不足，可能募捐的钱有限，那运输也是速度可能会比较慢，那可能过段时间那些主流的大基金会啊那些 NGO 啊还有一些国家的机构啊红会这些哈，就是物资可能会很多，然后国外的这些团队都在募捐给到国内的这些大医院，所以武汉内的大医院可能会爆仓，就是真的是不出我们所料哈，所以我们选择的周边的医院是地区医院是对的，就是然后就我们就开始就是我们的优势哈，我们也整理一下我们的优势是在我们有医疗团契的很多医生护士，他们中然后正好又是春节他们又不上班，然后他们又很多同学啊师兄师姐啊师妹啊都在武汉一线里面一线的医院里面做医生和护士，我们迅速的就建立了各种的微信群，跟每个医院的有一个微信群，就里面有都是医疗团契的这些医生和护士，他们在里面做对接对方医院的这种义工，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人人都在抢购防护用品啊、然后采购组里面就是赵弟兄跟几位医生，我们一直他们一直在帮我们把控的我们的每一项采购物资的品质，这个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清楚哪些临床上会很紧缺，然后根据需要再去购买，就是我们没有浪费一分钱，感谢主啊。赵弟兄就上过非典，然后有做过那个无国界的医生，去过国外，然后又做过那个非洲的那个埃博拉的那个支援，所以他很有这个传染病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救援经验。但是做这个实际的时候，做这个采购物资的时候，就是很多事情不做不知道，一做就知道每一个环节有多难。就我们很难的是采购，那最难的就是物流，就是湖北封城了，那我们其实很难进去，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这个中国慈善基金慈善联合会的这位姐妹韩雪姐妹帮我们打通了很多这个免费的这个这个物流渠道，就是顺丰的公益基金会，他们就帮我们免费做物流，然后时间就很快，所以我们过去的物资基本上都很快就到达了，然后我们还找到了这个当地转运的一些团队，也都是那个他们有那种武汉有很多那种就是免费帮这个大家各种基金会运输的哈、就是他们会帮我们运到各个这个医院里面去，有的时候这个基金会它的物流顺丰的物流它只送到一个地方，那要从这个地方要送到下面的各个医院去，会需要很多的时间和要几部车去同时转运，就像那时候运呼吸机啊，运这些消毒物资啊，这些我们都是要很多很多人帮忙去转运。但是我感觉到就是与神同工真的很奇妙，就神把各种各样的资源都放在我们这个面前，就是当我们缺乏这个地方的人的时候，哎，神又给我们开道路，就神把真的是把很多很多好的资源都给到了我们，我们就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的顺利。到了2月1号的时候，我们募捐已经是超过了100多万，那后来我也没有去看他募了一共多少钱，然后也他们后来又在支援了武汉之后，又在支援了很多个城市，然后又做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就是因为疫情已经在中国扩散了，就是做了很多其他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救援。那后来仁爱他们又参与了列国的救援，然后募集了物资和善款。4月份我打听了一下他们的数据，是已经是1200多万，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这肯定超过了1300万了吧应该。然后后来我们就参与了这个列国的救援，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又做了就是一批的面罩，那个时候我是和这个也是2月10号开始做的。就是武汉的救援 这个我们已经比较顺利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开始了，就跟境界的这个编辑秋寒姊妹，她说这个广州的黄弟兄他们那个自己做了很多的面罩送给医院，然后就被这个广州日报也报道了，然后他是做媒体的嘛，就是做境界这个主内杂志的，他就对这个特别敏感，他说哎呀这个面罩很好啊，很多医院肯定会需要的。他说然后秋寒又认识黄弟兄教会的牧者，就去了解了一下黄弟兄这个情况，他们就强调这个一定要有福音的性质，不要就是为了送面罩而送面罩，一定要就是让面罩的就是送面罩的这些弟兄姐妹与医院有这些连接，就是加微信啊这些啊，然后送面罩他们当时送的时候每个都贴上了这个我们的福音的旗帜哈，就我们不然就不只是送个去防护面罩了哈。然后本地医院其实也是很有需要，当时我们组织了这个车队，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春节的时候也没有事儿干，然后也是在家里，但是他们就带着这个护目镜啊，戴着口罩啊，然后开车出去帮我们送这些口罩啊，有物资派送小组哈，有制作这个面罩的小组，因为我们面罩是那种双面防雾的塑料片片，那个是8毛到1.4毛的成本，然后我们还要加条松紧绳，然后用海绵棒，然后就还放用双面胶一贴，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就成了一个成品了，就是2块钱一个的面罩，我们后来做了大概是8万多个面罩啊，募了10几万块钱，就很多教会和小组都参与了这个制作面罩的这个行动，然后也有好多医疗团体的医生和护士，他们都领了很多面罩回去，在自己家里或者自己的小组里面去制作面罩。那我就是主要负责这个跟医疗团体接单的这个还有募捐，然后医疗团体里面的这个医生啊护士啊，他们就不断的给我下单啊，这个医院500，那个医院200，这个医院里面那个就是这样子，我就接了很多很多的单，就一直在接单。其实我们几次都想停止下来，因为大家做的很疲劳，但是又看到有这么多需求，就扩大了，就是让更多的教会来参与。然后大家都就是有的是晚上都做得很晚，就把那个面罩要加工一下，后来我们就送到了还有广州很多周边的城市啊，还有就发了很多的快递出去，然后也运到了3万多个面罩到了那个到了武汉然后是通过深圳一家主内的一家机构，他们应该是做救援的，他们有这个直升飞机去这个武汉，所以我们的那个物资又搭乘他们的直升飞机，这个渠道我不太清楚，这个是葡萄师母他联系的。然后通过救援我们就认识了一帮就是战友吧，就是非常非常关系很好了，就是仁爱的人呐、然后参与救援的这些师母啊，还有这个秋寒境界的这些姊妹呀、然后还有很多国内的这些教会的这些跟我们有联系的这些奉献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还有医疗团契的，还有我们现在跟医疗团契的关系特别好，就是还有就是国内主内的这些媒体啊，境界啊，黑门啊，生命期刊这些主内的机构，还有祷告殿的这些哈，就是他们都是主内家人，然后就是合作的非常紧密，然后我们的每一步都有，就是祷告殿都帮我们在代祷就是后来做到列国救援的时候，就是每周都有祷告殿的服事，他们对每个国家都有代祷。后来我们又做了这个韩国韩国的援助是募了几万个口罩给他们，他们对这个口罩要求比较高，因为就是要求要医用外科，那是当时我们也募了10000块钱给他们买到口罩寄过去，然后走的快递真的是感谢主非常非常的顺利，就是寄过去只要7天，然后他们2-3天就清关，然后就拿到，然后就发到那个韩国那个大邱去了，然后在韩国大邱呢10多个教会去分发，然后也是通过那个师母，就是那个葡萄师母还有秋寒姊妹他们的那个牧师去联系的，他们那个牧师以前在中国服侍的，他们现在都回去了。后来我们又通过仁爱基金会开始做列国的救援，然后最后来又通过这个扬善，他们都是主内的机构哈、然后通过仁爱基金会做的是以色列呀、我参与的是以色列、菲律宾、孟加拉。然后还有这个泰国、缅甸呐、还有印尼，我只是帮他设计的海报，这些就是这些列国救援的海报都是我们机构找一些弟兄姐妹帮忙设计的，就是主内的设计师。然后我们还参与了印度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救援。那其他国这些国家主要除了菲律宾，我们运过去10万个口罩，是一次性民用的口罩，花了差不多1-2个月时间才到达弟兄姐妹的手里。就是其他国家都是用这个 就是直接转钱过去到宣教士的这个账户上面，他们在国内的宣因为都是那个香港差会和国内的这些差会差过去的这个工人，那都是打到国内的账户或者香港的这个他们的卡上，然后他们在国外再提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钱换成外币，然后在那边再去购买这个食物，他们就有的去购买洋葱啊、土豆啊，然后粮食、大米啊、面呐、他们吃的豆子啊这些东西再去发放。那菲律宾也是发放了20多万的物资，也是通过了可能涉及到20多个教会，然后孟加拉也是，我们也是募了22万过去，但是孟加拉的救援过程遇到了一点点问题，就是被这个在孟加拉的这个叫是驻大使吧，孟加拉大使看见了我们的募捐海报，然后又被外交部的就是中国外交部的人联系到那个仁爱，他们就把这笔钱就通过国家的方式转出去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觉得都是神的保守，因为当时孟加拉的钱是就是22万是比较难在当地让宣教士去买啊采购这些的。后来神又我们又就是神给我们又开了另外一条渠道，就是我们还是就是22万是通过国家层面出去的，然后我们另外又募了，就是私下募了几万块钱是给到当地宣教士去发放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一起做救援面罩救援的韩国救援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葡萄师母和恩惠师母就一起，他因为恩惠在菲律宾，我们就又做了菲律宾的救援，然后我们又做了泰国，因为因为有就是认识这个泰国的这个宣教士那个胡木他们还有缅甸，这些都是通过就是宣教士他们去做的。现在这些救援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就是现在只有就是文大哥现在负责的巴基斯坦啊，还有非洲几个国家还在继续的募捐，非洲已经募了大概30万，巴基斯坦应该也有34万了。印度应该是14万，缅甸是15万，印尼是8万多块钱。然后其实神不看重我们的多少钱，神看重我觉得应该是看重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摆上的这份心，然后也就是我们也感真的很感谢主哈，就是我其实本人其实真的对宣教其实没有任何负担的。我2015年信主，还是一个小生命哈，但是在主里面，我只是一个基金会在广州项目的一个底层的一个童工，但是感谢主有份参与这个列国救援的服事哈。通过疫情，参与这个救援，我其实也了解到了很多宣教士他们在当地的不容易。我经常跟这个葡萄师母联系，还有恩惠，因为葡萄师母她的老师就是这个香港差会的这个李老师。那我们叫他李老师哈。那他们就是我其实真的以前对这些没有负担，我也没有看见，我根本不了解，我是连一个电视都不看的人，我就深深的扎根在我自己的这个项目里面的，就是我们是帮助这个癌症的这个孩子和家庭的。然后我们基金会做的救援就是我这个项目哈，在广州就有10个这样的小家，就是在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省人民医院啊，中山医啊，这些主要大的这个医院附近，我们建立这样的小家，然后让他们在里面这些异地求医的那些家庭在里面住宿的。那我其实真的是对外面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情况啊，我都不关心，我觉得我是就是完全没有感觉的那种。但是那这一次通过这些哈救援，我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图片呐、啊，看到了国外很多困难人群的这种需要哈，也看到了就是没有福音这些贫穷的国家的他们的生活其实真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次疫情也震动了我自己，就是扩张了我的境界，提升了就是我的眼界哈。然后我觉得它也震动了国内很多教会和这种弟兄姐妹，他们借着弟兄姐妹对这个疫情的奉献，我也觉得对这个国家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就是这些家人看见这个其他国家这个福音的需要，看见神国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负担和感动在里面。像我这样子，就是我会开始想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发放食物只是真的是发不了多少，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能发的是很有限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也是杯，这个国家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但是我觉得发放食物就是成为一个桥梁，希望当地的这种宣教士啊和当地的教会的这些同工可以通过这种救援哈，可以慢慢的跟他们当地的人建立更多的关系，有机会借着这些物资去敲开他们的那些家门，作为一个福音预工吧，我觉得是。然后我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救援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走出去哈，去到自己救援过的这些国家，奉献过的这些国家，就是回来分享他们的看见哈，就是推动更多的教会啊，更多的人起来宣教。就是也希望这些就是更多的基督徒可以走出去，可以通过援助，就是你像非洲啊、印度啊这些贫困国家、落后国家的这个农业啊、建筑啊、工业技术啊，还有商业啊，就是教育啊、环保能源啊、水利的设施啊这些哈，就是各个领域都希望有基督徒去进入这个国家，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你像印度的水的问题啊、医疗的问题啊，很多非洲国家的这种他们的这个土地很好，有的地方很好，但是他们没有很先进的这种技术去种植的技术啊这些。然后建筑也是，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国现在其实很多人都生活的还不错，就是还有很多教会属于一个沉睡的阶段，我们应该做点事情去推动这个事情。所以我在这个列国救援里面就是推动的意思，推动者，我就是那个推动，我就是推着你们动。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每个国家的这个牵头人，我就说你们应该付款了，要两三万块钱，我就告诉他们要转钱了。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下笔钱就是慢慢钱又多了，我说你们应该找更多的这个，我说这个宣教这个国家可能他发不了这么多钱或者有问题的时候，赶紧要调整方向了，可能要寻找另外一些宣教士去发这些钱了。所以我其实在幕后是做一个推动者的身份。我真是感谢主，就是可以借着这些宣教士的这些生命啊，通过这个疫情的救援，我真的看见很多宣教士、很多牧师在这里其中的这个工作，就是他们的生命其实也是真的是活出来了，就是很多人都很大胆的走出去，他们甚至都没有戴口罩，没有戴任何防护，还在那个疫情期间去发放物资啊，去敲门啊，去跟他们讲福音啊，去建立关系。这个在我是做不到的，就是我肯定会就是把自己先装备得很好，但是我看到那些胡牧啊，看到很多那些牧师啊这样走出去的时候，我真是很受感动。但是就是我通过救援我也看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宣教的这种传统的宣教方式应该需要升级和扩张了哈。就是要用更多的方式去做宣教，就是要让更多的这种国内的基督徒去参与到宣教。我的看见和分享就到这里啊，谢谢各位。
哇，太感动了。文翠有没有要补充一下？
好的，乐儿已经比较全面了。其实乐儿是比我开始的早，他大年三十就开始，后来我听了他的分享，我每次也是很振奋，所以乐儿是我们团队当中推动很厉害的，我也是向他有很多的学习。他特别有热情，虽然他信主说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里面是很有热情的，包括最后参与到泰国和非洲，我以为我这个印度、巴基斯坦也就差不多了吧，最后的国家了，然后最后他又把我拉到非洲和印度、泰国去，我说我真的是太佩服你的经历了哈。所以那个我稍微补充一点，因为乐尔他是儿童希望的团队，我呢是我们是自发组织的，从武汉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也是心里感动说想奉献，但是不知道应该奉献到哪里去，所以呢就问自己教会的牧师说我们应该怎么奉献，然后教会说开同工会先商量一下，完了之后说让我去打听一下这个武汉的情况，结果一打听到现在的这几个月对，从武汉就是这个正月初三四吧，就是那个李文亮去世之后，其实他去世的时候呢，就是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悲愤，也是非常的就是义愤填膺的，然后觉得这个社会政治都很多的不公平，就是心里陷入了沉痛的这个状态。但是后来呢，就是在捐助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开始调整我的眼光，就是不再去关注这个政府的作为，然后看到我们应该做什么。 所以后来就是教会让我去了解的这些情况，就开始教会有奉献，我们教会有几个同工一起参与，完了之后我的因为我的朋友圈我会常常发一些，所以朋友圈的人呢有一些这个奉献，后来我们就看这个奉献越来越多，我们成立了一个自发的一个团队叫爱心行动。所以爱心行动呢，我们当时就是面向主要是面向武汉，那时候我们的同工慢慢参与就是有十几个人，然后对接医院的很多医院，我们做了有三四十个医院，然后也有后期呢就很多教会，所以就是防护文凭。然后针对武汉这边快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说目标都是要传福音嘛，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福音性的杯子，福音的水杯，一次性的杯子，还有就是很多的福音单张，有很多的这个口罩，就准备要发这个福音口罩传福音。然后结果也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国际的疫情开始。国际疫情开始，其实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是不愿意参与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万一哪一天被栽赃了，然后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后果。所以这个上帝真的是知道我软弱，但是在这个事情当中也是给力量吧。后来呢这个加拿大的朋友和美国的朋友，然后因为就是确实是回应他们的一个需求吧，回应他们的一个当初他们对我们的一个奉献。因为我们当初武汉开始的时候，加拿大的一个姊妹他们就第一个向我奉献的，给我们这个团队奉献的，然后也是他的这个资金，就是奉献资金使我们一直就是坚持，然后并且就是武汉加拿大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说，然后呢我就觉得不能袖手旁观。然后美国这边呢，因为我很多的老师在美国，所以就是当时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也是需要回报这些宣教士还有这些老师对中国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恩典吧。所以呢我们就同时当时对接了几个国家，就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以色列。所以这五个国家是我当时我根本就不认识仁爱基金会，就是通过乐尔他们的领导，他们叫王志军老师，然后帮我对接的这个仁爱基金会，后来对接了这几个国家。当时那几天简直忙的每一天睡觉都是半夜才睡觉，就是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团队呢就开始有更多的人参与，我们当时就成立了那个货品鉴定，因为知道中国的假货特别多，货品鉴定组还有打假志愿者，我们建立了物资群，物资群专门有人管，然后做打假。然后我们做打假其实不单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购买，也是帮助到其实其他国家还有不同的团队的人去购买。我们就希望说即使是美国的家人不通过我们这儿奉献购买的话，他们来购买我们也可以给他帮他推荐到合格的产品。所以我们打假志愿者里面就有十几个同工，然后我们的物资采购群里面，物资鉴定组里面就有一二十个同工，有医生还有做证书的，就是很多的同工就是做采购和鉴定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人一起来做货品鉴定，就这些都做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呢还有物流团队是因为我之前我是在宁波是做那个海运空运的，那时候就认识有弟兄姊妹就是做海运空运，所以就是有物流的团队。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这些就这么多群，然后同时就设立了群主啊、群助理啦，然后负责对接这些国家进行筹款呀、采购啊、鉴定啊，然后后期的发物流啊，就中间经历的事情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总体来讲的话，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该到的也差不多到了，该退回来了也退回来。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特别经历神恩典吧。然后呢我就分享几点的感受哈，就是第一点是说上帝借着这个疫情，我觉得真的是来震动我们的内心，震动人心哈，也翻转教会。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的教会安逸沉睡，包括个人的生命哈，就是开始翻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是神也借着这个疫情呢，就是虽然这个口罩以前是从美国寄到国内，现在又从国内寄到美国，口罩呢寄来寄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实践神让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神的话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实的也去经历神的爱， 还有神丰富的供应。其实每一次的筹款，每一次的筹款，我们就觉得哎呦，最后就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你包括说巴基斯坦，我心里想，当初对接那个宣教士的时候，我现在几万块钱也差不多够了。后来发现神的供应是更多的需求，然后也更多的这个资金。包括印度，我想差不多几万块钱也就够了，因为在那边贫困的这个地方，但是神也是供应的更丰富。对，所以包括非洲啊等等，我就觉得哎呀，上帝特别的奇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是信心太小。那虽然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其实有一笔费用还不够，我们的美国的这个物流费用，还有美国的一些大概10000个口罩的，我们的资金还没有。但是我心里特别好像有平安，也是心里有信心哈。我就觉得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奇妙的这个丰富供应，还有神奇妙的这个带领和对各种的资源的对接，包括认识这个黄弟兄，还有这个曹弟兄哈，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奇妙。包括琳达哈，琳达突然把我拉到他那个群里面，我也是群蛮多的，有时候也不太关注。偶尔有一次，哎，一看那个曹弟兄发那个巴基斯坦的这个状况，后来我就回应了一下，就看见神很奇妙啊。然后还有神在这些不同的团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会，也不同的宗派，但是神有他的带领，他的合一，还有看见他自己的荣耀。也是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话，就包括非洲的那些什么国家的名字哦，那天他们有一个说有一个叫国家叫阿曼，哎我都听都没听过，包括那塞内加尔，我说很多国家我听都没听过，但是在这次的过程当中，神让我去开始认识这些国家，包括在这些国家有我们的家人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帝也开拓了就是我们国度的这个视角。然后不再让我们去关注自我关注，以前在自我关注的时候觉得哎呀自己好像还挺自怜的，还挺愁苦的。当开始就是服侍啊，关注到神的国度的时候，然后就是整个的我们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目前我们合作的这些团队都是不同的团队，包括我们前期是跟仁爱基金会，还有儿童希望，还有祷告殿包括我们自己爱心行动，我们是四个团队一起合作。到后期呢，虽然不是跟仁爱对接，但是跟扬善对接，但是我们也是很多团队，包括很多的教会，还有很多的个人，然后一起的这个合作哈，所以就是非常的合一。对，这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上帝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宣教的这个策略，因为上帝是很丰富的哈，就是无论透过医疗也好，包括前面乐儿也分享到，就是医疗宣教呀，或者商业宣教呀，或者农业宣教，或者教育宣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开阔了让我们传福音和宣教的一些策略和一些实践的一些思考。所以刚好最近这几天也在接触几个不同的团队，在学习什么整全使命然后就看到神的大使命，我们都是在践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使用不同的方式，无论是儿童啊、青少年呀、婚姻家庭啊，就各种的培训也好，各种的社工，然后各种的这个公益慈善也好，但是最终我们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神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看到他自己的这个作为。对，我们也很奇妙，我们当时因为团队里面将有个姊妹在乌鲁木齐，新疆的那个乌鲁木齐，他们那些教会就开始奉献，说新疆的馕和新疆的特产奉献到哪儿？奉献到武汉，那个就是在疫区当中呢，有一些很贫困的家庭，然后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关系。我觉得后来有一个师母说，是那个师母是新疆的，说原来没想到我们新疆的馕还可以做传福音的施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真的打开我们的视角哈，就是很奇妙。所以就是说，这是前期我们做的这些通过仁爱对接的这个后期虽然呢有一些是没有通过仁爱，但是我帮助做一些资源的协调，也帮助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货物的协调，像英国啊、法国啊、波黑、塞尔维亚还有波兰这些国家，虽然没有通过这个基金会，但是我们确实给他们协调一些货物资过去。然后呢那后来呢，虽然就是仁爱自己就是像乐尔他们这边做的孟加拉、菲律宾和缅甸，我们也帮助在推动。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团队哈是整体是非常的合一， 啊，所以很多团队一起合作哈。到后期在帮助对接和推动这些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时候，像日本虽然不是我们对接的，是我帮助对接的，然后也帮助他们筹款，甚至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资金，然后分配在几个国家的这个账户上哈，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不同的团队哈，在做不同的国家，还有吉尔吉斯啊什么等等这些国家，所以整体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虽然前期在做整个是看起来就是捐赠事工哈，就是说美国的家人有需要，我们发过去，你们在那边去传福音啊，或者去做一些这个事工，但是后期在做穆斯林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去打开了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宣教的事工。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是特别奇妙的事情哈。前几天其实我也跟我的牧师去分享这个相关的一个状况，我就觉得上帝借着这个疫情就是有他自己的作为。虽然最近也没有很好的去写一些东西，但是我整体上就是内心的感受是蛮感恩的哈。就是然后又认识了你们这个团队，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团队的很多的同工哈，一起的参与，反正蛮感恩的。我是也看到就是美国的教会在这些过程当中你们的付出，你们的参与，因为琳达呀平时有时候在我们那个美国群也会看，我上次有看到一个信心教会的一个排着很长很长的一个队的一个视频，后来我让文大哥，我说给他做成一个视频的那个什么，他说他都看哭了，哎呀，我就特别的感动，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上帝在我看来啊，就是美国教会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安逸哈，就是那种感受。然后呢，但是透过这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也是感受不一样，对。然后反正有很多很多想分享的嘛哈，有机会再分享。其实今天我是不是很愿意来分享。我昨天跟黄弟兄说了，我说最近这个北京在开会呢，我说还是低调点，就不想那个什么。但是今天早晨又看到 Linda 已经发在群里面都发出来了，哎，我说已经发出来，那我就还是分享吧，好吗？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黄弟兄哈，还有 Linda。
好，谢谢文翠姐妹还有乐的分享，真的是非常感动。是不是还有分享？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祷告。
请问一下，你们的侍奉有拍成短片吗？
我们有一些短片，对，有一些短片，也有一些就是把一些照片做成了短片。对，我们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能发给你，发在琳达那个群里面吗？还是？
文翠姐妹，刚刚问的问题的是，台湾的一个导演，他叫李静慧导演，拍了很多纪录片，你们看到那个信心，那个杨恩光是他拍的。他可以帮忙，他要把这样的神的作为，把它变成一个纪录片，是短片，
啊，
然后发到全世界各地。
有的。
行，那你到时候加上乐儿的那个微信
给我们。
对，到时候我们再对接好，没关系。
好的，好。
太好了，这越多的连结越来越冒出来，你真的是很感动。
还有文大哥，文大哥还没有分享。
好，文大哥，在线上吗？
对。
文大哥不分享了，我现在这个地方有点乱糟糟，有点噪音，有点到在路上走着呢，好吗？那个刚才乐儿和那个文翠都分享的非常好啊，我没有什么补充的，因为我参与的比较晚啊，感谢主。
好，
行，那就看那个恩慈，恩慈要不要分享几句？恩慈以前最早的时候他做马来西亚，因为他人在马来西亚，虽然就是说他在马来西亚我们没有直接对接那个基金会，但是他那边呢我们也是有时候会协调帮助一点。恩慈，你要不要说几句？
哦，那个文春姐居然发出邀请，我就说两句吧。我是那个在马来西亚目前生活，然后是搭配我丈夫做一些基督教的这个公益救助，基本做灾难 那个事工这一块，所以呢也多少对这些比较了解一点，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就是这么多人还有很多陌生弟兄姐妹参与的事工，也是透过这个文翠姐，然后慢慢也开始加入到这样的列国的救援团队里边。然后我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都说了很多成功的经验，我想说一下，就是在我所接手的做这个救助的过程里边，尤其是马来西亚这块，我分享一下失败的，或者说也不能说失败，可能是不完善的地方。就是那个前期就是有人找我丈夫的机构做这个清关，就是把防疫用品呢从中国运到马来西亚这边，然后那个中国弟兄姐妹他们是捐了全套的防疫物资，就是防护服啊、隔离衣啊、护目镜啊、这些鞋套啊等等什么东西，然后呢还有那个检测盒子，就是那个肺炎检测盒子，然后他们想要就是做那个清关免税，走这个绿色通道，然后所以教会的人就找到了我丈夫。因为机构做事呢，我们那个按照机构的规则，就是做事一定要有交代，就是我们就会问他，你这些东西要用在哪里，送到哪里，然后呢对方回答就是说教会的人要穿上这些防疫物资去到难民外劳和原住民当中给他们做这个肺炎检测，而且是在封城的这个期间去做。最后呢我们决定作为机构呢决定不帮助他们，就推掉了他们的这个请求。可能有些人问说，哎，为什么要推掉？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就是我们国内弟兄姐妹他们凭着爱心捐了这么多的一些防疫物资，想要就祝福到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也是拿着自己爱心的奉献款去帮助马来西亚的这些那个有需要的人。但是呢，我觉得需要问的就是说，需要问他们就是说，这些防疫物资到底用到哪里，如何用？其实不是说不信任，而是说我们需要做神的好管家。这个肺炎检测盒子它是需要专业的人去操作的。我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就是西班牙还是哪个国家，就是从那个中国买了一大批的那个肺炎检测盒子，就很多都是失效的。其实这个肺炎检测盒子它是要专业的人去操作的，如果是普通人去操作的话，那会导致的结果就是说失效，那做的结果就是说不专业的人做了专业的事，那最后的结果和数据肯定是错的。还有就是那个第二点就是说物资分派，国内弟兄姐妹捐了就是不断的就会往马来西亚捐很多的这种医用防疫物资，就是他其实当地的一些这些对接的人或者机构一定要他比较清楚说这个医院他到底有没有收治病人，不是说不要问直接哐哐都塞到医院去的，所以一定要做好前期的这种调研检查，最后导致可能就是物资就是可能就是放在那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去用到这个物资。比如说有一个医院就收到800副的那个护目镜，但是那个医院的病人就没有这种肺炎感染病人，然后医护呢也不多，所以呢这个就可以看到说也是有一点浪费吧，资源浪费。还有的教会呢就是把物资送到就是不适合的地方，比如说你把进入 ICU 进入那个重感染区的这个防护服，然后呢就给到了就是普通的医护穿，这就是也是一种浪费了。还有就是在那个物资就是卡在那个海关就关卡，然后呢一直，然后大概我知道是卡了大概两周的时间，然后呢就是这人家海关怎么都联系不到这个接收人，然后就要退回，然后呢我就接到了电话，然后呢就国内的那个供货商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物资卡在了马来西亚海关，你们快点去清货。我一去查发现这货不是我们的，是另外的团队，但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供货商，所以我比较清楚，就很快通知到他们，然后呢就是要我们之后就打电话联系告诉他说你们要去提货啊什么的，然后呢他们就要请我们帮忙嘛，因为我们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就是NGO 嘛，也有这个清关资格，但是呢他又不提供很多的信息， 给我们，就是做事的过程里边藏着掖着。我想说到最后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就是国内弟兄姐妹很多的爱心哦，一定要落在实处，也真的不能浪费。然后呢，作为主内的肢体，大家一定要信息共享，要透明，不能藏着掖着，然后要互相帮助，然后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真正的做好，每个人真的能够尽自己的忠心，成为神的好管家。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那弟兄姐妹有没有祷告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那没有的话啊，我们再次思考一下啊，今天所听到的这些信息啊，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震撼啊？我个人真的是很感动啊，看到这样一个暂时性的，因着疫情的关系啊，有这么多的仆人使女被呼召出来啊，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就像这里这首诗歌所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时了，无论多少时候，仍旧是他自己。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你是不是愿意来献出来被掩埋？在这个一个疫情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看到边周边的需要？是不是看到世界各地的需要，而能够带出一个行动，在别人需要就看到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宣教了。愿我们再一次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疫情的严峻的情况之下，在世界的经济的震动之下，我们看到很多无可的流离失所，很多人他们过了今天，他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哦，我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到你面前说，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在这样的难处的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不同的国家被呼召，被兴起，就是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因为深知得着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丧失生命的必要得着那永生。再次谢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清晨，我们听到这么多的见证，这么多的神的作为，从口罩从上半场在武汉到下半场在全球各地，从送口罩到送防护到送食物包甚至到非洲的一个角落，从一个简单的救援活动到普世的宣教，我们相信也是一个普世宣教的开始，相信华人要被兴起，相信这个华人要进入更多更多的时候，要再把福音带着爱，相信西方人民都来到中国，来到台湾，他们愿意摆上。是我们回馈的时候，如今是我们回买5000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么多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来美国，我们救了这么多美国，特别是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我就是本身在纽约、New Jersey 有这么大的难处，我们能够做什么？在地球上帮助我们，那么不只是用祷告来到神面前，而能够有实际的提供，但是像这些宣教士，像这些听到的见证一样，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把救援的把食物送到这些有需要的地方，是要冒着很大的勇气的，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但是他们愿意，主啊，我们也愿意，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让我们愿意买，让我们愿意，主啊，成为一个无人管道者，求你再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出这样的疫情过后的时候，主啊，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哦，希望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希望我们真正愿意，把这么多的福音带到我们当中。哇，谢谢你们，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们要开始看到大规模的人群回来，我们要看到大规模的人一定要归向你，我们要借着教育，借着医疗，借着服务，借着文化体系，借着福音体系，希望我们看到华人从世界各地的，无论是从台湾，无论从中国，无论从香港，无论
怜悯的哦，荣耀的主，我沉浸当中，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知道无所谓的主，看着这些主显完福的地方。哦，主啊，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但是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用心做面对的人，求主啊，求你怜悯，求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哦，求你再次把我们摆在一起，借着这样的殷勤，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所带出来的一个行动，主啊，是一个新的季节开始，是一个新的主啊，一个新业，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个 comfort zone， 能够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到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是的，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哦，求你来接纳，哦，求你来带领，求你来教导，求你来启示，求你来改变我们，哦，让我们是敞开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这里正在做什么。主啊，我们愿意，哦，主啊，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能够做什么？哦，就是随时在基督里面，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体恤我们的，哦，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哦，但是主啊，在这样疫情的天气，在这样世界的经济要受到很大的震撼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来成就，愿你的慈恩，愿你的怜悯。圣灵啊，求你来，圣灵啊，求你再一次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哦，主啊，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一起同行，让我们能够手拉着手，心连的心，我们一起来走这样的一个喜安大道。是你在掌权的道路，是你在发号施令的道路，是你再次来为我们来征战的一个道路。主啊，再次让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在西安那里来朝见你的。哦，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哦，预备好神的借着你再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求你持续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哦，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开这样一个新的敞开的门，有一个新的道路，有一个新的领域，带领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主啊你要做的事情。哈利路亚。主啊，就再次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尊贵的圣名。